里是罗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的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语节目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3年12月10号，公元2007年1月28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
随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数次访问西方国家，弘扬佛法，不断地吸引基督教徒对佛教产生浓厚的兴趣。那么，为了在西方国家进一步宣扬佛教，让更多的基督徒与佛教徒共同分享、切磋和交流，新世纪耶稣达赖喇嘛的世界作者将利用今年春季达赖喇嘛访问美国的机会，在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以及杂志采访上介绍佛教在西方国家的影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和马萨诸塞州是这次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春季访美之旅的站点。那么美国传教组织呢，希望在达赖喇嘛所到之处为基督教徒举行教育研讨会。另外该组织呢，还计划于2008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州举办一场大型的宗教研讨会，届时来自北美各地的藏传佛教徒将参加会议。
位于非洲东部的肯尼亚政府日前再次拒绝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因此呢，达赖喇嘛取消了原定本周一开始对肯尼亚为期一周的访问。虽然肯尼亚副总统莫迪阿瓦日承诺向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但是新德里的肯尼亚大使馆拒绝发放签证，这也是1999年以来肯尼亚政府第二次拒绝向达赖喇嘛发放入境签证。那么达赖喇嘛从本周一开始原定计划在肯尼亚为期一周的访问中，参观肯尼亚首都的野生动物保护园，会见当地部分青年人士，并且访问当地的女子监狱。由于驻新德里肯尼亚大使馆截至本月5号一直没有回应有关签证的问题，从而使达赖喇嘛取消了原定的访问行程。
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各地方主管第五次大会议本周已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职工伙食堂会议厅里召开。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布奇、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部长图丹伦日、宗教部部长慈仁彭措、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兼外交部部长丹巴慈仁以及各西藏南面定居点主管参加了这次大会。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布奇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为了正确无误地利用第13届西藏流亡政府内阁下的五年任职期限，特别在提前召开这次个地方主管会议。桑东仁波切强调，目前西藏的局势非常紧迫，西藏人民都渴望西藏问题在14世达赖喇嘛在世时能够得到圆满解决，但这毕竟是一个渴望而已，因此我们这一代人要做好准备，如果达赖喇嘛在世时没能解决西藏问题，将如何继续展开西藏自由活动以及怎样维持西藏民族的特征是非常重要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大会上还为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出版发行的两本信书进行了揭幕。来自印度和尼泊尔、西京等39个西藏南面定居点的主管参加了这次为期4天的西藏流亡政府内政部各地方主管第五次大会。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一晚间接受一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西藏人民不应该只想到历史背景，而应该以未来的西藏前景为重。达赖喇嘛强调，我们一直要求中国政府给予西藏高度自治，来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达赖喇嘛还说，他本人已经决定将余生贡献给促进和保护没有界限的人权价值和人类自由。达赖喇嘛进一步指出，印度作为佛陀之地，即便在有生之年没有机会返回西藏，达赖喇嘛也不会感到后悔。
猪年呢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本命年，为了祝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永世长存，位于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公开发表声明，呼吁境内外民众在一年中戒恶从善。 那么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呢表示，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的核心，由于猪年是达赖喇嘛的本命凶年，因此呢内阁嘎夏呼吁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为首的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和机构、寺院以及个人在猪年戒恶从善，祈愿达赖喇嘛身体安康，永世长存。
2006年11月出版发行的《西藏的故事与达赖喇嘛的对话》新书撰写人托马斯·莱德将于2月1号当地时间下午5:30，在美国明尼苏达州西藏基金会发表公开演说。托马斯·莱德呢，现年53岁，是一名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工作长达25年的西方记者和摄影师。自从他被选为撰写达赖喇嘛的历史事迹和生平业绩的传记作者后，才成为一名作家。他表示，达赖喇嘛是一位充满智慧与能力的人，即使他讨论一个非常平凡的问题都会引人入胜。达赖喇嘛的弘法和他为促成与中国的和谈所付出的努力都让人深受启发。达赖喇嘛传记作者莱德表示，他的书以达赖喇嘛的个人和政治以及佛教哲学的水平详细记载了达赖喇嘛一生最伟大的贡献。莱德最后表示，撰写西藏的故事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鼓励更多的年轻记者多记载和撰写故事，并期待自己也成为一个更好的作家，具有实力的编辑，来完成许多触动人心的传记故事。
藏传四大教派之一的萨迦派高僧鸠戒赤杰仁波切于今年年初萨迦祈愿法会开始身患糖尿病，而不断的出现不适状态，最终医治无效，于本月22号早上6:30在尼泊尔一圣地附近的禅洞中圆寂。那么鸠戒赤杰仁波切呢，享年87岁，出生在西藏日喀则地区，年仅7岁的时候被13世达赖喇嘛确认为那兰陀高僧转世。西藏沦陷后于1959年流亡印度，曾经担任过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秘书长的职务，前往世界各国传授佛法。仁波切的一生为西藏的政教事业和佛法昌盛付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鸠戒赤杰仁波切圆寂后，西藏流亡政府于本周一特别致以哀悼后，全体公务员举行了祈愿超度法会。
中共当局以涉嫌煽动分裂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监禁在西藏驱使监狱中的西藏政治犯巴辛朵介于近期流亡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那么他也是从西藏驱使监狱中获释、流亡抵达印度的首位西藏政治犯。巴辛朵介于2001年曾流亡印度，并且在达仁萨拉拜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后，2002年返回西藏境内时被中共边防警察拘捕。当时由于他身上携带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相片和有关书籍，而遭到了中共军警的残酷虐待和殴打。之后日喀则中级人民法院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监禁在拉萨的所谓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游民乍旗监狱中服刑。2005年4月12号晚上，他和被监禁在乍旗监狱中的西藏知名政治犯巴日仁波切等部分政治犯被强行秘密转送到位于拉萨曲水县境内的所谓曲水监狱中。当年10月份他刑满获释。去年年底他途经西藏善南进入布丹境内，通过印度和尼泊尔交界地区，最终从尼泊尔加德曼都流亡抵达印度北部达仁萨拉。
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指出，过去几年所勘察到的矿产包括石油、铜、铁以及其他的重要资源。那么截至2005年底，中国发现12种价值相当于10,000亿元人民币的新增的矿产，而在所发现的747处新的矿产地中，大部分位于西部地区。那么西藏呢，有17种矿产在中国位居全国前9位。不过呢，由于西藏对矿产开发管理薄弱，多数矿山属于盲目投资建设、盲目开采，采矿方式原始，采矿工艺落后，大多露天开采零星分散矿产，而且只采富矿，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很低，由此呢导致对西藏的环境严重的破坏。
法国政府与中国将要签订一项印度条约，对此事件引起了国际人权联合会和保卫人权联盟的抗议。他们认为法国有可能会接受把人和人遣送给一个不保障基本人权、蔑视辩护权和公正审判基本原则的司法系统，这一点使国际人权联合会和人权联盟感到震惊和担忧。上述组织联合发表了一篇题为《不要替独裁者担保》的公开声明，指出众所周知， 中国先进的监狱体系是乡村监狱中最恶劣的一种，它结合了专制政权和虐待。很遗憾的是，法国政府多次担保一个适用死刑的国家，人民中最后呼吁法国国会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法国政府取消同中共签署这一条约。
中国政府称，去年西藏发电量突破了15亿千瓦，与2005年相比增长了15%左右。经营效益上呢，主营业务收入4.4亿元，增长21%，利润总额577万元，增长14.6%。对此呢，位于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环境部负责人丹增村镇则表示，虽然中国政府称西藏电力事业取得巨大发展，但是截止目前，在西藏大部分农牧地区仍然不通电。中国政府声称西藏发电量突破15亿千瓦时，但是位于偏远人口巨多的农牧地区发电量仍然极为落后，大量的电力呢被输到汉人居住区。在西藏建立电站对藏人毫无利益，相反对江河的生物造成严重的影响，对河流区域民众的生存和毗邻国家同样造成严重的危机。
以上听到的是一周要闻回顾，欢迎您继续欣赏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进行一场西藏歌手丹增贾布演唱的西藏歌曲《没有》，歌词大意是：我心爱的人你在哪里，悲天海也思念你，却不见你的踪影，就像梦一样。思念你的煎熬让我难以承受，但我相信纯洁的爱情终有相聚的一天。努比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